主后2015年4月11日华爱礼拜，讲道者何琼花传道，讲道题目投水的果子。
恐惧离去，他在这里。 接近你宝座， 宝血救赎我，快跑奔向你，成为神儿女，能亲人尊贵荣耀你。撒旦接近你宝座，宝血救赎我，快跑奔向你，成为神儿女，人进入尊贵荣耀里。
撒旦接近你，
撒旦接近你宝座，宝血救赎我，快跑奔向你，成为神儿女，能亲入尊贵荣耀里。
撒旦接近你，
撒旦接近你宝座，宝血救赎我，快跑奔向你，成为神儿女，能进入尊贵荣耀里。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看见台南下雨，主啊，谢谢你将这宝贵的雨水赐给我们，主啊，感谢你在下大雨的当中，主啊，我们弟兄姐妹再次平安地来到你的至圣所，主啊，我们一起在这里唱诗歌，主啊，来预备我们今天的礼拜，主啊，求你悦纳我们今天所有的诗歌，所有的赞美。谢谢你耶稣，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一起来。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
每当我
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部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苦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
充满有平安，我满无邪希望。
当我面对风浪，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不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中满有平安。
那我们坚定的来唱，每当我面对风浪，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不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苦境阻挡，你执意不要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让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完全信心百事祈求在不远前方。
感谢主，愿神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各位弟兄姐妹请坐。现在让我们来奉献，奉献的时候我们要来唱献上我心。
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的心受到责难，当我们的灵受到试探，我们就是选择来依靠你。当我们靠近你，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就不在黑暗当中。主啊，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让我们今晚得着你的力量，得着你的全能在我们身上。主啊，帮助我们向前走，让我们挪去心中的惧怕，打破我们内心的恐慌。主啊，愿你的灵高抹在每个人的身上，得着你的能力。我们向天上的阿爸父祈求，因为主你的复活能力在我们身上再次彰显。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在这一季新的开始当中，我用雅各书，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雅各书。这一季里面看到智慧文学，智慧书，我个人觉得在雅各书在新约当中让我很大的感触，就是它就像旧约的智慧一样，智慧书一样。我们看到雅各书第一章九到十八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打开你的圣经或者是在 PPT 上面，我们一起念，来。胸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人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神所应许那些爱他的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去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那里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我们今天来看到什么叫做出手的果子。在我们看见那个果树在他一生当中最精彩的部分，跟他所存在的目的，就是他能够结果实。他的果实成长的过程就像一个奇异恩典一样曼妙的一个旅程。那我们在座有学植物系的应该对这个成长的过程有非常清楚的了解。我们可以看果实的成长，开始它能够长出来的时候，开始它的果实会从颜色来改变，表皮的叶绿素改成了杂色素，不同样的 pH 值的颜色，然后呢比如一个橙色来转成红色，然后变成为一个成熟的不同样果实的颜色。那这样的果实进行变化的过程当中，开始就不再进行光合作用，只剩下呼吸的作用，所以那个这时的果实就会产生了一个叫做乙烯的。那乙烯它特别有什么样的能力？它有催熟的作用，让果实它的细胞壁产生髓结的作用，然后使果实能够越来越松软，然后呢水分越饱足，然后呢它的甜度也会变得甘甜香甜。所以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果实跟它的那个果柄中间有 一分的一层，使要这个慢慢的果子要离开这个果饼当中，开始它的细胞怎样逐渐逐渐慢慢的死掉。那所以呢，这样才能够果子跟那个果饼当中开始慢慢的分开。所以呢，这个出熟的果子开始在释放乙烯的时候，开始怎样，它就开始在影响到其他的，影响它周围的其他的果子。所以呢，有他们有特别称 wake up， 就是开始觉醒之后，这个氛围当中开始，它在成熟的时候也会影响其他的果实开始来成长。啊，这样的一个氛围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的基督徒齁，我们常常齁，我们现在的科技媒体上面都非常的发达，那我们可以常常，我常常听众弟兄姐妹讲说，哎呦，去教会没有什么用啊，去教会可能看到人性的软弱，看不见到上帝，所以我就在家看什么 Good TV 齁。本来 GoodTV 是一个很好帮助人没办法来教会礼拜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借口不用来礼拜，就在家看 GoodTV 这样。但是在教会现在目前现在科技发达，它的教会的作用是什么？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成长，一个团体。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我们跟人关系 No，只要跟上帝，我每次来敬拜就只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就好。我们常常忽略，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这些所周遭，你看一下你的左边你的右边，这是神所创造的形象的人，我们怎么样跟他能够聚集一起成长。当教会当中我们的属灵氛围是一个正向积极愿意看见主荣耀充满喜乐有盼望的一个教会，我们的氛围就来到这边，怎样一起成长。当我们弟兄姐妹软弱了，我们怎么样去用这种属灵的氛围，以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让它成熟生命成长的一个次序。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经文，来看到雅各书为什么他讲到什么，他有讲到律法智慧试验跟等等信心一个行为，还有呢一些的这样。但是我们在这边雅各书今天所看到就是两个重点，试验试炼跟智慧。在这个主题上面，因为雅各书为什么在写这个背景的后面是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一群人基督徒面临到极大的试探而受苦难，但是呢他告诉了雅各要告诉这些的信徒们，面对试探的良药是什么？坚韧，这是我们所谓的吞论，这是让我们知道属灵的果子是怎么样，唯有从上帝来给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智慧，让我们知道能够生命当中长成出忍耐的果子。我们在这边智慧常常可以看到，我们一般的人，上帝从上帝来的智慧是让我们可以谦卑在主的面前来荣耀主的圣名，但是我们常常一般的，我比较会把它弄成为才智跟能力，会使我们骄傲自大。我不是说读书不好，但是当读得越高，拿得到身份到地位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些卑微的人，没有读书的人，但是唯有你有从上帝那边来的时候得着这样的智慧，你的生命是会谦卑的。所以呢，我们看到雅各书在第九节，我们开始在读的时候就很奇怪，卑微的弟兄要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了也是如此，怎样也是要喜乐耶。当你的所有的财富都被掏空了，就像约伯一样，这样你要喜乐呢？这是不是颠覆了我们现在社会潮流的一个价值观？ N 型的社会，每一个人我们都想要成为富足的人，就像我们的一般的神学都讲，现在的流行的成功神学，我们要有住好的房子，有开好的车，这样才能够荣耀上帝的名，然后呢我们要在社会上面能够成为顶尖的人，这样呢才能够成为上帝荣耀的人。那到底那个 M 型的顶高的有多少人？但是雅各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个价值是 颠倒的，让我们看到所拥有的一切在这杯的纸当中是怎样，像草上花一样很容易不见枯萎。就像我们旧约当中传道书所讲的一章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大概读传道书，我就觉得说这个也太消极了，这也太负面，什么事情都不要做，都是虚空，那我们就这样子吧。但是其实你在读几次传道书，它是有非常蕴含里面的智慧文学。怎么样，你在这样的很多事情没办法你用你手掌握的时候，你仍然愿意活出神给你的恩典，你仍然愿意坚靠这一位主，活出你生命的信仰，你还是愿意努力。但是你的努力是什么？是来单单荣耀主的圣名，不是为自己。我们后面再来看到，不是自己的实力。我们常常会陷入那种台语的把酒跨管我跨给，看近既得利益，不会看远。我们的华人常常这样，然后呢靠近富有的人，身份地位能够分一杯羹喝，然后呢看清了这些贫穷的人，这是就是现在社会的价值。但是我们属乎基督徒的，我们的生命价值是什么？雅各要告诉我们，面临这样的试探，整个大环境当中我们只有 5% 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坚持神给我们的信仰。我们再来看到，讲到富足跟贫穷人，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智慧的时候，要看到贫穷人跟富足人的时候，神把他用颠倒的时候，同样都要喜乐。怎样？这就是要靠我们的从上头来的智慧。那智慧呢，不能讲说我读了很多，我饱读诗书之后，我的生命当中是充满了智慧。这个智慧要讲到这个雅各告诉我们怎样，要试炼当中显露出来，是要被考验的，考试的 test， 要经过不同样的考试之后，这个智慧才能够做得出来呢。还有呢，他在讲到说怎样的行动，要告诉我们怎样的行为是要活出来，而不是在这边，而是在到你的心呢，然后到你的脚活出来。所以智慧跟信心是怎样，借着你的很好的好的行为，善的行为当中能够来荣耀主的圣名。还有呢，他在第九节往前再看，信徒当中没有缺乏智慧的，我们要怎样，要向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来求，求让他们有坚定的心，要让他们能够信靠主。所以呢，智慧教导了怎样富足人跟贫穷的人要怎么样与人与神融洽的相处。所以这个智慧是有很大的学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单单在这边，而是在到你的心里，到你的脚，用你的生命整个人全部活出来。那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它里面写的一个高深博学的一位老师，那有一个牧者就问他说，那你这么博学的老师，那你喜欢教导什么样的学生？那后来呢，就在问他的过程当中，他说如果一个贫穷的人小孩，他非常的辛苦，可能什么样都比较简陋，或环境当中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受教。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富足的家庭，孩子那父母给他准备有好的教育，在像皇宫般的生活，有很好的交通跟名牌的衣服跟衣着上面等等。后来这个问这个老师，这个博学多问的老师的时候，问他说，那这两个学生你应该要教导哪一个，富足家的孩子呢，还是贫穷家的孩子？如果你是那个老师，你会选择哪一个学生要来教导他？贫穷。为什么？贫穷他缺少，所以他需要一个很好的老师。结果这个博学多问的老师，他接着说他选择富足的。为什么？贫穷是就像一个很好的家庭老师，在贫穷的环境当中，他什么都要学习做。贫穷呢， 他懂得已经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他学习的如何与人处事的道理。但是这个富足的孩子呢，他的父母给他一切所有的，给他安排怎么通通都是好的，他不懂得他需要一位老师好好的教导他。所以呢，在这边当中我们所看到富足的人跟贫穷的人，他哪一个需要老师？一个是实质的老师，一个是环境当中来塑造。我们看见到贫穷跟富足的人当中，雅各要告诉我们怎样，要怎么样与人与神来融洽的相处，在神里面看为都是一样的。再来我们看到经文当中特别讲到信心的锻炼，十五节到十二节当中特别在讲到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挑战，比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很容易沮丧，可能我们今天的考试考不好，可能 考不到达我们的标准，我们申请的学校可能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学校，有可能因为你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吵架分手了，正在沮丧，或者是被你的上司跟被你的老板臭骂了一顿，现在下班之后你也陷入那沮丧，可能工作不保。那有可能在你的家庭当中跟你的爸爸妈妈到尾都后，他每次常常都喜欢念我，可能非常的生气。那身为父母的呢，对孩子的期望当中，你赶快能够做得好，我供应你所一切，能够到达我所要给你的方向。我们有很多的地方会产生我们很多的沮丧，甚至有可能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面临到一些病痛没办法解决的，或者是面临到父母离异当中那种生离死别的伤痛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雅各要面临要来告诉我们，当我们这么多的沮丧在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十二节当中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神所应许那些爱他的人。相对的，上帝所爱的人必给你很多的考验，并将考验放在他所爱人的身上，目的是怎么样塑造得着从上帝来的智慧。我们在一个人文主义的思维方位当中，我们都会要求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所做的能力来看见所在的行为跟存在的意义，但是我们很难把所有事情主权交给从上帝来的、从上面来的智慧，然后让看见主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时间考验可能是神要塑造我们。所以呢，我们在孟子里面常常讲的一句话，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在古代当中就开始讲，你有这么样的困难降临在你的身上是怎样，神要开始来成就你生命当中所美善的工作。我们基督教信仰不一样，当我们一般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怎样出门打掉高赛阿诺走在路上还有鸟会粪弄来粪便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好像走到哪里怎样就会遇到倒霉的事情，今天衰到几点呢，开始有一种埋怨的声音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神面前，从上头来的智慧是神要装备我们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看到这些的苦难跟痛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来我们再看到这样的十二节经文里面有很特别的试探跟试炼这两个字的不同，忍受试探的人怎样，他必经过试验以后，然后呢试探其实在试探跟试验的希腊文当中是同一个字母，但是他后面又解说在十五节当中十三节后面当中，神不会被恶所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 引诱、牵引跟诱惑。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短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试探跟试炼有什么不一样。试探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后面我们会看谈到这样的试探是怎样。试探是罪恶的冲动，我想要是因为我满足我自己的荣耀，我想要去做是满足自己的成就，我想要得到是能够满足到我能够超越别人，这是一个罪恶的冲动。有没有看到你的动机？试探开始检查你的动机，所以呢，这样的试探当中会出现你的欲望是怎样，属肉体的，还有的甚至不合法，我要得到不择手段，怎么样？还有点，我要所去做的行程是怎样？是自己的，看到自私的、自利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些试探是这样，罪恶的冲动的时候会用牵引跟诱惑。就像我们看都有钓鱼的经验，喜欢钓鱼的，那个钓鱼的钓钩下去的时候，很小的一个鱼饵就可以钓到一个大的鱼，或者是不同样的植物。那我们就像可能看到一个很诱惑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东西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上了这个钩，就没办法自拔，没办法脱离这个钩的一个圈套。所以常常试探就是这样子，罪恶就这样子来引诱我们，诱惑到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走到哪里都可能面临到这样的诱惑。所以呢，我们有刚刚所看到的试炼，生命是怎样？要从上帝神要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试探呢，是因为我们罪恶内心满足那一种自私的欲望当中来被诱惑。所以我们看到试炼跟试探有很大的不一样。试炼是神所帮助我们生命扩张，看到他极大的作为跟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命定跟使命。我们再来看到经文当中的18节，出熟的果子。我们刚刚看到听到在一个果树当中所成长的一个出熟的果子，所有刚开始一个所做营养的一个出生当中，他所命定的好的在这边，那它的含义是什么？第18节当中，他这个父亲定义生了我们，借着真理的道，目的是怎样？使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或者其他的翻译，在万物当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地位。是上帝的真道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让我们可以成为出熟的果子。如果没有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会失去了一个身份重要的地位。刚刚我所讲到贫穷的人跟富足的人，那当然我觉得不是富足的人是一种不对的，当父神所赐予富足的人的时候，他有给他很大的使命。就像我们可以看到慈善家，他愿意将他所赚的当中回馈给社会，帮助社会更需要贫穷的人，他们做了许多的善事。但是呢，贫穷的人他看见在一个很好的塑造环境当中，但是重要的要遇见上帝。一个贫穷的人如果他没有遇见上帝，他的生命当中就是钱钱钱钱，成为守财奴。我们出熟的果子当中怎么样？神借由真道生了我们，我们有跟真理有一个生命极大的连结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成为出熟的果子。所以出熟的果子当中特别它是有两个字母来合体的，它特别有一个开始起源。然后呢，这个出熟的果子当中，从一个地方当中慢慢分开，有一个开始的起点、起源，重新开始的一个生命。神就是用这样的生命让我们在座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 让我们一个个生命当中一个重新的开始，特别在一个复活节的第二个礼拜当中，我们怎么与主同定十字架，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实的活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盼望。我们看见到复活的主跟出熟的果子有什么样的连结，一定很难觉得奇怪，出熟的果子跟这个复活节有什么样的连带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出熟节就是在逾越节后面，特别在这边他说向神献上出熟的物品，他的孩子，然后呢他的牛马牛羊那个这些的畜生跟所长出来的这些的植物，能够来带到圣殿当中献上为出熟的日子，然后并宣告在利未记当中二三节十四节，他说这是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书或者是在尼希米记当中，他特别都有谈到怎么样将你所出熟的果子，将你头等的，将你最好的头等生出来的当中来献给神，到耶和华的圣殿当中来献给神。那到新约当中为什么会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特别他强调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一粒子若没有落在地里面还是一粒，但是他在土里面死了，埋在泥土，泥土覆盖了，他就长出来了，结实累累。这是一个出熟节，一个带出很大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死而复活，就像基督一样，我们经过受难周一个礼拜的默想，甚至以大斋节期的四十天的禁食，这就帮助我们默想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所做什么样的工作，当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洗净我们不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主的复活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后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看见主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那个典范。我们一起来念，来，死人复活也借着一个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只是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是那些属基督的人。他已经讲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但是呢，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不管你是初代信徒，或者是在座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或者是你已经好几代的基督徒了，你是属乎耶稣基督的吗？你的生命是出熟的果子吗？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向世人怎么宣告你是出熟的果子。我很喜欢分享我刚信主的见证。我二十七岁才信主，那特别我在慕道的时候是在台北新生命，但是神很特别很奇怪的把我带到长老教会，在一个乡下教会不到一百人的教会受洗，在七八十个人小教会乡下的教会，我去到那边非常的没办法适应，除了讲台语之外，跟他们敬拜方式都是非常的缓慢。你又相信我在之前在台北所敬拜的方式是完全很弱差的，但是神却在让我在那边委身在那间教会。 后来我信主之后，神很大的祝福让我可以去到韩国。那我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要去到韩国？很多人也对我很大的质疑。但是每当我去半年回来之后，我们家就有一个人妹妹受洗。再去半年之后，就有一个妹妹又受洗。之后呢，我的阿姨一家受洗。再来呢，我的舅舅一家受洗。我似乎没有再跟他们讲到福音两个字，但是从我那一刻信主，在我们的龙井教会的时候，连续短短几年有七个献身者。那我们教会的氛围，你献身者不一定要在长老教会，我觉得很奇怪。他打破了那个神的国度，你只要做神的工作，你就去，就祝福你，就差遣你。这是让我在信主在长老教会很不一样的，绕了一圈再回到长老教会，神在呼召我为你侍奉。我看见了我的荣景教会给我的塑造跟给我的国度观，一个不到80个人，不到100个人的教会，他要喂养一个一个出去，出去弟兄姐妹的奉献是一个做农自工一个月2-3万块的，他捧着他的金钱到你的家来奉献，你去装备被神所使用。他没有华丽的言辞说你要命定做神的工，这样的生命感动着我。后来信主之后，跟着我的老牧师到处去邻近的教会做见证。因为我的牧师娘她是肺癌，后来医治又活了，现在还活着，已经17年、18年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在一个小教会当中不断不断不断的说，七个，连我妹妹第七个。为什么他没有看见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当我在准备这个出手的果子的时候，我就再回想17年前跟着这位老牧师到处去讲见证的时候，我可以很勇敢的对着大家讲，我是那个出手的果子，在我的家族，甚至于我的家庭当中，不是我的优秀，不是我比别人更爱主，不是我的恩赐比别人多，而是主的怜悯在我的家，在我的家族里面，不断做救赎的工作。我没有回头，因为环境不让我回头，因为我看见主那个圣手推展着我们的家庭。虽然我们的家族里面还有一些一半以上还没有信主，但是我看见我在为主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当中，那个恩典是从天上倾倒下来的，不是我做的，是神所做的。我相信神的作为要在太平金教会，我现在所站的太平金教会做那出手的果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呼召我们委身在太平金教会，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有盼望。主啊，我们不因为我们信主很久，或者是我们很忙没办法做神的事工，但是主啊，我们要听见的是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样一个命定让我们成为在家庭当中那个出手的果子， 因为主你的真道生了我们，生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论大小，不论是小朋友还是长者，还是做父母的，主啊，帮助我们在家庭当中成为那个出手的果子，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成为出手的果子，在家族事业的当中成为出手的果子，甚至于在太平境教会当中成为出手的果子。主，因为你的复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再羞愧、贫穷、沮丧已经不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要宣告世世代代献的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此时此刻此地我们就要献上。求主帮助我们全然的委身，成为一个见证的出口。主，你要我们所走的，不要看见我们的软弱，不要看见我们真的不够，或者是看见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病痛，我们无法往前走。但是主啊，若是出自于你，你让我有一颗顺服的心，勇敢跨出，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为我们开道路，勇敢跨越我们内心的障碍，勇敢的跨越线上，成为出手的果子，复活的大能降临在我们身上。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忆诗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一起张力，我们透过这首诗歌。
为你而活，主啊，我
定妙。耶稣基督，你复活的大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夺去我们内心的惧怕。因为主，你的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我的大人在我们的生命呈现、展现、活跃，谢谢你垂听着我们的祷告，将我们摆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